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英国党提出削减境海外移民人数目标，赖清德称主权问题不容退让，伊朗里亚尔对美元跌至历史低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党领导人宝林韩森进一步说明了该党对于理想境海外移民人数目标的政策。周日在补选中从联盟党手中赢得苏珊雷原选区的大卫法利表示，英国党希望将境海外移民人数从未来四年预算预测的 22.5 万人降至13万人，但这一目标不包括通过太平洋地区移民计划引入的人员、老年护理护士以及其他紧缺技术工人。韩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党将把境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目前工党政府水平的一半以下，其中包括减少国际学生及其家属的数量。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乔诺·邓尼厄姆批评了这一变化，称这表明英国党的立场混乱不清。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表示，尽管昆州和北领地方面表示反对，联邦政府仍将推进有关数据中心监管的联邦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数月来一直在就相关规定进行谈判，讨论今后澳大利亚新建的数据中心应如何获得电力供应。在本周国家内阁会议召开前，鲍文表示，政府将制定新法律，要求数据中心通过新增的可再生能源满足其巨大的电力需求。他说，全国统一的标准对于减轻能源账单负担以及保障能源供应可靠性是必要的。我们不会允许昆州陷入一场向最低标准看齐的竞赛，因为这将导致能源账单上涨，能源供应可靠性下降，只因为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吸引数据中心。我不认为这是澳大利亚人想要的，我也不认为这是昆州人想要的。阿尔巴尼斯政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不，我并不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与昆州达成协议。他们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的立场同样坚定，而我们将继续推进这项立法。一项发表在《自然能源》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如果一辆中型或重型电动车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大幅降低。这项由密歇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开展的研究显示，与同等柴油车相比，这种转变可使车辆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约 90%。 研究人员对不同类型的动力系统进行了建模，包括内燃机、混合动力系统、电池电动车以及燃料电池电动车。研究作者之一的格雷格·基奥利恩教授说，中型和重型车辆目前只占道路上车辆总数的 5%， 但它们产生的温室气体却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实际上，它们占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0%。 电动汽车的近期发展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已有多家全球汽车制造商开始缩减其电动化计划。本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将在悉尼开始最后一周的听证会。第九阶段听证会将聚焦于社会凝聚力，探讨人们如何理解和衡量社会凝聚力，它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团体和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社会凝聚力。墨尔本市市长尼克里斯将是周一出席听证会并作证的主要证人之一。此外，还有 Sin West 多元文化服务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阿尔法·莫莱塔基斯。该皇家委员会是在2025年12月邦迪恐怖袭击后成立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于12月发布。自由党参议员萨拉·亨德森表示，政府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急需改进。 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的三个月内，16岁以下用户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比例从 52.2% 降至 42.1%。 拥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 Meta 也受到质疑。一名前员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该平台在清理未成年用户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 Meta 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虚假账号识别技术之一。萨拉·亨德森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孩子们很容易就绕过这项禁令。绕过禁令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并不是说数字平台不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我认为他们确实在加大力度，同时也在开展宣传活动，试图削弱这项社交媒体禁令的正当性。但这给家长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以为一切都没问题了。澳大利亚疾病防备中心表示，在南澳洲的比奇波特发现了一只长吻海豹感染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令人担忧，但并不出乎意料。这是自今年6月该病毒传入澳大利亚以来，首次确认有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有关部门表示，这只海豹属于南澳洲海域约10万只长吻海豹中的一只，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身上没有受伤迹象。澳大利亚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表示，目前该病毒对人类构成的风险仍然较低。根据全国最新统计数据，自此次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目前已报告298起 H5 型禽流感阳性事件。我想再次强调，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家禽或农业生产系统受到感染，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较低。本月，澳大利亚首次报告了由该病毒造成的大规模海鸟死亡事件，这标志着疫情进一步升级。此次疫情最初是在候鸟中发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鉴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此时举行选举对乌克兰而言风险太大。上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篇震撼性演讲中呼吁在战时举行选举，这是自俄乌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总统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泽连斯基首次对此呼吁作出回应，他在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在当下这样的时刻，选举对国家而言犹如海啸，将导致乌克兰分裂。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并实施戒严以来，乌克兰的选举一直处于暂停状态。在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各地的乌克兰侨民正在纪念乌克兰独立日35周年。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通过了脱离苏联独立宣言，此后不久，苏联于同年正式解体。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持续，乌克兰侨民社区继续呼吁提供关键的军事援助，并要求澳大利亚堵住制裁漏洞，阻止与俄罗斯有关联的燃料进入澳大利亚。乌克兰驻澳大利亚大使瓦西里·米罗什尼琴科表示，他对侨民社区展现出的凝聚力深表感激。
On this special day of Ukraine's independence,
在乌克兰独立35周年这一特殊日子里，我谨向澳大利亚的乌克兰社区表示祝贺，非常感谢你们支持乌克兰，在我们国家面临艰难时刻时，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和军事需求筹集资金，感谢你们的倡导，以及为确保乌克兰的声音被听见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你们守护乌克兰的身份认同。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一座前线岛屿发表讲话时，强调捍卫领土主权一寸都不能退让。当天是台海一场重要战役爆发68周年。此次访问正值金门马祖战役爆发68周年，这场战役被视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开端。此后，台湾一直控制着这些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不远的岛屿，但双方从未签署和平条约或停战协议。赖清德表示，和平只能通过实力来维护。
我们团结捍卫国家主权， 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不能够有所松懈。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随着美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伊朗里亚尔兑换美元的汇率已跌至历史最低点。伊朗媒体报道称，周日受制裁压力影响，加之与华盛顿的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美元在公开市场上的汇率为200万里亚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称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以失败告终，并加剧伊朗人民的敌意。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表示，由于食物短缺，他们不得不在翻垃圾寻找做饭的材料和挤在为数不多的慈善厨房周围之间做出选择。在停火协议达成近十个月之后，加沙大多数人仍生活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之中，而这项停火协议并未阻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卡赫卢特来自拜特拉西亚，目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他表示，自停火以来，当地没有得到任何的救济。
We're living with rats.
我们和老鼠一起生活，垃圾场就在我们旁边。我儿子每天早上6:30或7:00就去垃圾场待上一两个小时。他还会从垃圾场给我们找食物和饮料。我们已经沦落到吃垃圾里的东西了。来关注澳式足球联赛，在历史性的双赛日中，悉尼天鹅队的男女两支队伍均赢得了各自的比赛。在创纪录的16672名球迷的见证下，女子队以24分的优势击败了埃森登队。赛后，数百名天鹅队球迷走出体育场，此举被认为是对男子队的一种抗议。该队深陷丑闻，已有5名球员因违反俱乐部规定被停赛。男子队以53分的优势击败了北墨尔本队。观看了这两场比赛的两位球迷表示，这一周相当艰难。一位男性球迷说，我认为俱乐部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是因为那些球员违反了多项俱乐部价值观准则，而我当初支持天鹅队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我一直相信这是一家价值观良好的俱乐部。而一位女性球迷则说，我很高兴俱乐部采取了这种立场，尽管我们很不舍得失去这些球员，但俱乐部能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实际上让我感到宽慰，而且我认为会员们也有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6 美元、 1.19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17 元人民币、5.619港币、22.808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